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15、16节，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万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目的是要告诉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而这个家呢，就是永生神或者是说活神的教会。教会是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，而教会的功用就是和合版这里说的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根基这个字的翻译不是很准确，它不是 foundation 而是 base， 或许我把它翻成基地比较合乎保罗本来的意思。这个是 KJV 是翻成 ground， American Standard 是翻成 support。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打真理的仗，从战争的角度而言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，教会还是为真理征战的基地。柱石是外显的，说出教会要高举真理，要传扬真理，要为真理做见证，而基地是隐藏的，说出教会要认定真理，持守真理，坚定不移，不随着时代的风潮而改变。这里我们看到真理对于教会是至关重要，一方面真理是教会建造的根基，而另外一方面建造教会的功用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。既然真理这么重要，接下来16节就告诉我们真理的内容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万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真理的内容当然包括整本的圣经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的说话。你必须要读完整本圣经，并且有完全明白神的启示，这样你才能够完全掌握真理。但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许多基督徒经过一生的追求，圣经读过了许多遍，但是对神的启示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。保罗很智慧地帮助我们，现在只用了一节的经文，把真理的纲要用简短的6句话标明出来，盼望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把这一节背起来。保罗给我们的这6句话只是一个架构，要真正的明白也需要引用许多的经文，但是如果有了这个架构并且牢记在心中，你读经的时候就很容易抓住重点，因为这6句话包含的都是圣经中最主要的启示。往后的岁月里，你可以在这个架构上加上血肉，加上法夫，加上衣服装饰，这样让你读过的经文都能够有合适的定位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自然就能够明白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。首先，保罗带出了对神智慧的颂赞，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这真理是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。就是说，有一天当神要用他的真理来审判万民的时候，万民都是无话可说的。进入真理的内容之前，保罗先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近前的奥秘。奥秘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事，如果没有神的启示，人根本不可能明白。而这个奥秘是关乎近前的，近前就是 godliness，直接翻译就是像神的，只是说神显出来的。这个奥秘是关于神的。感谢主，我们是照着时间来读保罗的书信， 在写教牧书信的时候是保罗执事的末期了。在这之前的几年，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时，他写了监狱书信，而在他的监狱书信中已经将奥秘向我们解开了。我们实在要感谢主的带领，我们读过了以弗所书，读过了哥罗西书，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神是人没有办法接近，人没有办法明白，人完全是个奥秘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借着基督我们就能够明白神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基督本身也是个奥秘，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四节到六节，保罗就进一步告诉我们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而保罗写教牧书信的时候，师父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，称他们是敬虔的奥秘。敬虔的奥秘就包括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因此接下来真理内容的这六句话，一面可以应用在基督身上，另外一面也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。首先，我们从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角度来看这真理的内容。这六句话就把耶稣基督的执事完全包括了。第一，神在肉身显现。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外面看他是完完全全的人，是木匠约瑟的儿子，而他里面呢，却是完完全全的神，是由圣灵承运，并且一生之久，在灵中完全与父神是一。他是真正的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，他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就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摩西，他在西乃山上与神同在40昼夜。在出埃及记33章21节到23节那边，我们看他也只能看见神的背，他无法直视神的荣耀。是在神极大的恩典中把摩西放在磐石穴里，当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神用手遮掩了他，之后神将手收回，摩西才能够看到神的背。但是当耶稣在地上静止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14章8节9节，腓力对主说，他要求能够看见父，结果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。耶稣在地上静止的时候，他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第二，被圣灵称义，这是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十字架是耶稣在地上静止的时候必经之路，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命，完成了救赎。但耶稣的执事不停在十字架，十字架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，而圣灵见证了神的公义。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，耶稣死后还被圣灵带到阴间，向那些被监狱的灵夸胜，之后父神借着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罗马书一章四节说，按圣善的灵说，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他在灵里被称义了。第三，被天使看见。耶稣的一生都在天使的观察和见证之下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天使向在野地的牧羊人显现，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十节，天使对这些牧羊人说，不要惧怕，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极其伤痛的时候，路加福音22章43节，有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大的力量。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在七日的头一日，一些妇女来到耶稣的坟墓前要膏耶稣的身体，结果有两位天使显现，在路加福音24章4节到7节，他们对这些妇女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， 因为这一个复活为全宇宙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开始了有一个新造，而天使都要为这事做见证。第四个，被传于万邦，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，在加利利的山上对他的门徒们颁下大使命。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门徒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托付，要把福音传到外邦。第五，被世人信服。从使徒行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借着门徒们把福音展开了。首先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后来又借着彼得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，又借着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在外邦地中建立了许多教会。当人蒙恩得救，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就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他果然被世人信服。第六，被接到荣耀里。使徒行传1章8节9节，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与门徒相聚有40天之久，后来就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预告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要得着能力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。说完这些话之后，耶稣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来把他接去，然后就看不见他了。彼得前书3章22节也告诉我们，耶稣升天之后坐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我们看见保罗用了这六句话，就把耶稣基督的职事很清楚地表明出来。你若要认识奥秘的神，就必须认识基督，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奥秘。这六句话形容耶稣基督的职事，大部分是照着时间的次序，但是被接去在荣耀里，照着历史的发展，是被传于外邦之前，也在被世人信服之前。被接去在荣耀里之所以放在最后的位置，就说出保罗讲敬虔的奥秘的时候，不只是讲到基督是神的奥秘，保罗还说到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，因为后面这个顺序是照着教会的顺序来说的。现在我们把这六句话应用在教会，就是基督的奥秘上。首先，教会第一个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这实在是个奥秘。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，外面看来都是罪人蒙恩得救，照着主的吩咐，他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。每个人里面呢，却都有圣灵的内住，也都有永远的生命。他们聚集在教会中的学习，就是怎么样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当教会有新人的实际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教会的奥秘，原来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接着第二个，被圣灵称义。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罪得着了赦免，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都已经被神称义，这是地位上的称义，让他们有资格能够来到教会，就是神的家，并且开始走一条成圣的道路。他们经历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，让圣灵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有主权，让圣灵变化他们的心思，让他们的心思得着更新而变化，让圣灵来主导他们的心思、他们的情感、他们的意志。他们一步一步的被圣灵称义。接着第三步，被天使看见。这天使原文就是 messenger， 也可以翻译成使者。初代教会的使徒都是被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使者，他们看见了福音的奥秘，并且承担了传福音的责任。先在犹太地建立了教会，后来又在外邦的世界中建立了许多的教会。接着第四个，被传于万邦。教会接续了传福音，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命。过去的2000年，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全球都被传扬，在世界上每一个城市都开始有教会的产生，然到今天已经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。第五个，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被带到教会中，借着教会向世界做见证，一个蒙神拣选的平安之子都有机会听到福音，都有机会来到教会中，成千上万的教会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而第六个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升天的时候，有两个天使站在旁边。在一章十一节，两个天使对围观的人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已经预告了他的再来，当然耶稣再来有许多条件必须应验。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耶稣自己说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末期是怎么来到呢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17节这么说，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回来提取他的教会，我们就要被接在荣耀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到这里不得不和保罗一样宣告大灾近前的奥秘。我们这一群本来与神无缝无关的人，居然因为神爱我们，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伟大的奥秘中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继续施恩给我们，我们都能照着神既定的旨意活出荣耀的盼望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对教会的旨意，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地基，帮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众圣徒一同来追求真理，让我们众人在教会生活中真的经历到是神在肉身显现，一同经历在圣灵中被圣化，一同承接把福音传到地极，把神的儿女们都带回到神的家中，一同等待基督的再来，然后我们众人都能够被提。希望这样的意象一直主导我们的教会生活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